好，感谢神的恩典，又带领我们来到他的殿中，我们来敬拜，我们来赞美他。
感谢神的恩典，又来到神的殿中，我们来感赞美敬拜他。
真的是当我们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这是何等的美好。
同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真的看到是何等的美好。
好，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让我们一同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天父啊，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常让我们进入到你的恩典里。
感谢你常让我们进入你的恩典里面。
我们可以在你里面领受你一切的丰盛。
我们可以在入你里面领受你一切的丰盛。
求主赐福今天早晨我们的敬拜分享。
求主你赐福今天的分
享，也竭尽恩高，我们能够让我们心中所愿的在你里面得以成就，
亦都洁净你恩高，让我们在入面的都可以得以洁净，
也求圣灵掌管带领我们整个的程序从头到末了，
亦都求圣灵掌管带领掌管今日一切的程序。
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好，今天我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撒母耳记第十六章。
今天继续会跟大家分享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
我分享的题目是认识神的心意。
分享的题目是认识神的心意。
好，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来诵读这个经文。
今天请大家一同来诵读经文。
好，我们这样，我们有弟兄，我们读单数节，我们姐妹读双数节。
弟兄，请你念单数，姊妹请念双数。
好，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一到十三节。
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一到十三节。
好，我们弟兄先开始。
弟兄，请。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
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
你要请耶西来吃鸡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告他。
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了伯利恒，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
他说：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来与我同吃祭物。撒母耳就是耶西和他的众子自洁，请他们来吃鸡肉。
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
第七节。好，第七节，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耶西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
耶西又叫撒玛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玛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
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
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你回答说：还有一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作席。
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
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 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玛起身回拉玛去了。感谢神的话语，
感谢神的话。
我相信大家，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一定会很熟悉这一段的经文。
相信大家读圣经的话，都对这段经文是很熟悉的。
因为这段经文是对以色列的历史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段经文对以色列历史来讲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是一个叫大卫的高立。
因为这个是讲到对大卫的高立。
我们知道大卫是以色列最伟大的一个君王。
我们知道大卫是以色列中最伟大的君王。
以色列以大卫为他们的引以他们的自豪。
以色列人是以大卫引以为他们的自豪。
因为大卫，我们知道这是有一段这个以色列最辉煌的时期。
因为大卫，以色列有一段最辉煌的时期，
就是大卫的王朝。
就是大卫王朝。
而且这个大卫在神的手中也成为了一个这个我们这个救恩的一个预表。
而且大卫在神的手中也成为了我们得救的预表。
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盼望的弥赛亚。
我们知道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
神应许大卫的国可以直到永远。
神应许大卫的国可以直到永远。
当我们读新约的时候。
当我们读新约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些预言都借着耶稣来成就了。
我们知道这些预言都藉着耶稣来应验了。
我们看到这是犹大会堂他们的一幅壁画。
我们知道这一幅是犹大会堂里面的一幅壁画。
就是大卫高撒母耳为这个撒母耳为高大卫为王。
这幅画就是讲到撒母耳高立大卫为王。
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耶稣跟大卫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耶稣跟大卫的关系是十分之密切。
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新约第一章第一节就说这个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
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耶稣基督他的家谱。
他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
他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
在保罗书信里面。
在保罗书信里面。
讲到耶稣的时候。
讲到耶稣的时候。
他说他按照肉体。他是这个耶稣是从大卫后裔而生的。
他说按照肉体来讲。耶稣是从大卫而生的，后裔而生的。
应作以色列的一个君王。
是以色列的一个君王。
神他自己已经预备了一个人类的救主。
神自己已经预备了人类的一个救主。
他不但实现了弥赛亚来临的这个应许。
他不单止实现了弥赛亚来临的这个应许。
而且他也成就了大卫的国直到永远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应许。
他而且实现了
就是神永远的国，大卫永远的国。
他而且实现了大卫是永远的国这个的应许。
好，但是在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在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好像我们在看他记录的只是一个以色列的一个事件，
好像他正是记录了以色列的一个事件。
但是当我们仔细去看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仔细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这段经文它的背后是神的掌管。
我们当我们仔细读的时候，就看到这段经文背后有神的掌管，
是神的拣选和引领，
是神的拣选和引领。
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会发现我们神的心意。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发现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是认识神的心意。
所以今天的题目是认识神的心意。
今天我们如何来认识神的心意？
今天我们怎样来认识神的心意呢？
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有三个方面。
我们看到有三方面
可以来提醒我们如何的来认识神，
可以提醒到我们如何来认识神。
首先我们要知道神和人是不一样的。
首先我们要知道神与人是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神跟人有，在这段经文里有，我们看到神有三个不一样的地方。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跟我们有三点不同的地方。
第一，神跟人有，他有与人是不同的蓝图。
第一，神与人他是有不同的蓝图。
这就是神跟人的计划是不一样的。
所以神与人他的计划是不一样。
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知道这个背景是因为扫罗他没有遵循
神的命令。
这段经文的背景是扫罗王没有遵行神的旨意，
所以当时这个耶和华也弃绝扫罗做以色列的王。
当时耶和华神也都弃绝扫罗成为以色列的王。
所以在十五章的里面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先知撒母耳为这个扫罗忧伤。
所以在十五章最后几节，我们也都看到先知撒母耳为扫罗王而忧伤。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今天第一节的时候，神就向耶和华显现。
今天第一节的我们就看到神向
撒母耳显现，
向撒母耳显现。
他告诉他，你为什么还要在悲伤里面呢？
他说，你做什么还要在悲伤里面呢？
然后他告诉了他的一个计划，
然后他告诉撒母耳一个计划。
他说，现在你要准备好你的膏油。
他说，现在你要准备好你的膏油。
我已经在伯利恒耶西的家里面，我已经拣选了，在他的儿子里面选了一个预定的人来做以色列的王。
他说，我已经在伯利恒耶西的家中，他的儿子当中选定了一个作他的王。
神将他的计划告诉了他，
神将他的计划讲给撒母耳听。
他也让撒母耳虽然在悲伤当中，他找到了一个出路。
虽然撒母耳在悲伤当中，但他找到出路。
原来神有他的计划，
原来神有他自己的计划，
神有他自己的蓝图，
神有自己的蓝图。
虽然扫罗没有不能再作为以色列的王，
虽然扫罗不能够再做以色列人的王，
虽然撒母耳非常的悲伤，我们这个子民怎么办？没有领袖了。
虽然撒母耳很悲伤，他说我们的以色列人没了领袖了。
但是我们发现神不会不顾他的百姓，
但是我们发现神是不会不顾他的百姓，
他会预备一个新的王，
他预备了一个新的王，
他也不会把这个自己的百姓交在一个不听神话的王里面，
他也都不会将他自己的百姓放在一个不听神话的领袖手中。
他在提醒撒母耳，
他在提醒撒母耳，
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
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
而是你要行动，
你是要行动了，
你要去到伯利恒去告这个王，
你要去伯利恒那里告这个王。
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会碰到一些难处，一些困境。
所以我们在我们日常当中，我们常常都会碰到困难，一些困境。
我们将如何面对呢？
我们将如何面对呢？
这段来提醒我们，我们要寻求神的带领。
在这里去提醒我们，我们要寻求神的带领。
在这段经文里，神告诉我们，在神里面我们会有出路。
在这段经文，神告诉我们，我们在神里面是有出路。
我们要进到神的蓝图里，
我们要进到神的蓝图里，
我们进到他的计划里面，
我们进入到他的计划里面。
因为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
因为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
我们需要走出来，
我们需要走出来。
在这个有一首歌，
有一首歌
叫神的道路，
神的道路。
他说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
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
他说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因为他的心里有蓝图，
因为他的心里有蓝图。
他的时间不错误，
他的时间不错误。
他一步一步带领你的前途，
他一步一步带领你的前途。
这首歌实际上在告诉我们，
这首诗歌好像在讲给我们听，
人的计划跟神的计划是不一样的，
人的计划跟神的计划是不一样。
我们人常常心里我们自己有蓝图，
我们人常常心里自己有蓝图，
常常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计划蓝图非常的完美，
常常我都发现我们的计划和蓝图都很完美。
但是我们常常当实施这个计划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实施这个计划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个计划跟 实际相差得很远，
但是我们发现他们跟实际是相差很远。
有时我们会很失望，
有时我们很失望。
是的，我们人有一种心里是希望什么都是美好，
因为我们人希望什么都是美好。
为什么会我们有时常常计划不能成就？
为什么我们的计划时时都不可以成就呢？
一个，因为我们人我们有限，
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
实际上我们不知道明天的道路，
实际上我们不知道明天的道路，
我们更不能把握明天，
我们更加不可以把握明天。
另外，因为人有犯，因为人犯罪，
另外因为人有犯罪，
我们罪污染已经污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因为罪已经污染了我们的生命里面。
而且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时候，这个罪的污染不但 影响到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哋从创世纪入边，我哋就知道呢个罪系影响到我哋同神嘅关系。
而且我们人跟人的关系也破坏了。
而且人与人嘅关系亦都被破坏。
人跟自然的关系都破裂。
人同自然界嘅关系亦都破裂。
所以我们往往这个罪使我们扭曲我们对一些真理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所以罪常常去扭曲我哋对真理嘅认识。
我们会发现我们人心里面我们有不顺服，
我们发现人的心里面有不顺服，
我们自我为中心，
我们以自我为中心，
我们不认识神，
我们不认识神，
我们常常没有一个敬畏的心，
我们常常没有一个敬畏的心，
甚至我们会发现我们跟神跟人都没有信任，
我们会发现我们跟神跟人都没有信任。
所以我们处在一个在这个最污染的里面，
我们处于一个被最污染的环境里面。
所以当我们在做计划的时候，
当我们做计划的时候，
你就在这个框架里面，
你只是在这个框架里面。
我有时在想，为什么我们传福音很多人不信？
有时我们在想，为什么我们传福音很多人不信？
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用他们的眼光在听我们的福音。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用他自己的眼光来听我们的福音。
他们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考证。
因为他要用他自己的方法来考证。
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真的是很失望。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也是很失望。
很多的问题。
很多问题。
所以我们常常我们发现人最大的问题。
我们发现人常常最大的问题。
我们就是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
就是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
以致我们常常在一种捆绑的里面。
以至于我们常常是处于一个捆绑的环境里面。
我们常常知道孩子很天真。
我们知道小朋友很天真。
一个天真的孩子就可爱。
一个天真的孩子就可爱。
为什么？他就相信爸爸妈妈。
为什么呢？因为他就相信他的父母。
妈妈说，哎呀，这样，哦，他就做了。
因为妈妈讲点样，佢就点样做。
他不会去想，
佢唔会去考虑。
所以我一直在想，如果这个孩子从小就非常的成熟，
因为我喺度谂，如果呢个孩子从小就好成熟，
他这个脑子就是哲学的脑子，
佢个脑筋就系一个哲学嘅脑袋。
那这个爸爸妈妈就麻烦
了，爸爸妈妈就麻烦了。
他一直在想，这个是不是我的爸爸妈妈？
佢就会喺度谂，呢个系我咪系咪我爸爸妈妈咧？
如果他一岁就会走路，
如果佢一岁会行路，
他要出去走了。
他就要出去，
他要去寻找，
他要出去寻找。
我们会发现一个人常常在一个自己的里面，以致我们会离开真理。
我们知道一个人时时在自己里面会离开真理。
神要我们有一个单纯的心，
神要我们有一个单纯的心。
虽然这个世界是很多的问题，
虽然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神他要我们进到他的计划里面，
但是神要我们进入他的计划里面。
这里面是美好的，
因为里面是美好的。
这里面没有诡诈，
因为这个里面是没有诡诈。
我们来彼此的信任，
我们可以在里面彼此信任，
可以彼此的相爱，
彼此相爱。
我们看到这个环境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这个环境是不一样。
我们不要去想很多不同，没有这个，因为很多额外的问题，
我们不需要在里面想很多额外的问题。
所以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曾经说到，你们若不回到小孩子，
他说若你们不回到小朋友的时候，
断不能进我的国，
断不可进入我的国。
因为如果我们用人自己的理性，
如果我们人用自己的理性，
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我们来判断，
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来判断，
你永远不会认识这位神，
你永远是不会认识这位神。
所以第一，我们看到我们要进到神的计划里面。
第一，我们需要进入到神的计划里面，
这是我们认识神心意的第一步。
这个是我们认识神心意的第一步。
第一，神与人，我们有神有跟人不同的蓝图，
神与人，神是有不同的蓝图。
我们看到这个神的蓝图对神的子民怎么样，
神的蓝图他对他的子民是怎样呢？
我们发现神都是好的，
我们发现神都是好的，
好的也是好的，
好的也都是好的。
今天我们碰到不好的，在神里面也是好的，
就算今天我们碰到不好的，在神里面都是好的。
Every 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
所有的事情都是好的。
我们知道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
我们知道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
保罗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都得到益处，
叫爱神的人都得着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
就是按照他旨意被造的人。
神是全善的，
神是全善的。
虽然我们很多人在误解，
虽然很多人是误解，
但是神借着各样的事在预备，在计划。
神借着各样的事，他在这预备，他在计划，
他要赐福我们，
他要赐福我们。
所以今天第二个，我们看到如果今天神在这个蓝图里面，还有我们人怎么样来认识神。
我们再来看到神在这个他的蓝图里面，我们怎样来认识神。
第二个，我们要知道神跟人有不同的眼光。
第二个，我们要知道神与人是有不同的眼光。
这是神高立大卫的这个事件，
是在神高立大卫的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很特别，
这件事件很特别，
就是虽然神告诉撒母耳，你要在耶西的他的孩子里面去高立一位王，
神告诉撒母耳，你要在耶西的这些孩子里面去高立一个王，
但是神并没有告诉他到底高立哪一个孩子，
但是神并没有告诉他你高立哪个孩子，
而是神告诉我会指示你，
而神却告诉他我会指示你，
我会告诉你，你要告谁你就告谁，
我话俾你听，你要高谁，你就要高谁。
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中间有一个细节。
喺呢个故事当中有一个细节，
就是当耶西的孩子在撒母耳面前的时候，
就是当耶西的孩子在撒母耳面前的时候，
当第一个孩子出来，
第一个孩子经过。
就是那个，第一个孩子他出来的这个叫以利亚。
第一个孩子叫以利亚。
当时我们就看到。这个撒母耳就在想，
撒母耳当时就在想，
这个是不是就是神要高的王，
这个是不是就是神要所高的王呢？
他说他就是的，
他说他就是，
但是他想不到神怎么样跟他说，
他想不到神怎么样跟他说。
神跟他说不要看他的外貌，
神说不要看他的外貌
和他的高大，
和他的高大，
我拣选他，
我拣选他，
不是因为他有这个外表，
不是因为他有这个的外表，
因为耶和华看人不一样，
因为耶和华看人不一样，
人看外貌，
人看外貌，
耶和华看他的内心，
耶和华是看人的内心。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神的眼光跟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眼光和人的眼光是不一样。
人看外貌，上帝看我们的内心，
人看外貌，神看我们的内心，
这一句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格言，
这一句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格言，
但是我们要小心，
但是我们要小心，
我们在理解之后，我们要，我们需要比较仔细，
当我们理解的时候，我们需要比较仔细，
因为这里有一个拣选，
因为这里有一个拣选，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有 两层的意思，
这个拣选有两层意思，
一个他说就是说耶和华他不像人看人，
就是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
首先人看外貌，
首先人看外貌，
就是我们人有一个弱点，
就是人有一个弱点，
我们看表面的，
我们看表面的事，
我们看形式，
我们看形式，
我们很注重我们的感官，
我们很注重我们的感官，
我们凭我们的眼界，
我们凭眼见，
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因为人有限和人有罪，
但是我们发现因为人是有限而且有罪，
我们常常凭着外表，凭着我们的眼睛去判断的时候，
当我们常常凭着外表来看和判断的时候，
我们发现人有很多的会犯很多的错误，
我们发现人是会犯很多的错误，
人跟人之间常常会有各种各样的误会，
人与人当中常常都会有一些误会，
当我们判断的时候，
当我们判断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伤害人，
我们常常都会伤害人，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论断人，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论断，
你不要做审判，
你不要审判，
你不要断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
你不要论断这个人怎样，
我们如这个就是我们人常常会因为我们里面的问题，我们会有一个错误的结论，
常常人因为里面的问题，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论断，
所以我们常常，我记得有一首歌他唱的时候有一段很流行，有一个很流行的歌，
我们记得有一首很流行的歌，
他就唱到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他说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有时我们会发现有时人误解的时候，
我们发现有时人被误解的时候，
会伤害人的心，
会伤害人的心，
甚至你不明白别人，
甚至你不明白别人，
因为你用自己的看法去判断，
因为你用你自己的看法来去判断。
我们看到有些孩子，
我们看到有些小朋友，
他们长大之后心里有一种，他们有一种这个心理上面的一个弱点。
当他们长大之后，他们的心理里面有一点的弱点。
后来别人就知道。
后来人家就知道，
原来在很小的时候，
原来在他很小的时候，
因为父母错怪他，
因为父母错怪他，
使他心里遭受了很大的创伤，
使他心里面遭受了很大的创伤。
我们有时会，当我们判断一个人伤害到一个人的时候，
有时我们对一个人去创伤了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发现今天的世界有很多的冤假错案，
我们发现这个世界有很多冤假错案。
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人有时看人的时候不一定正确，
所以我们人看人不一定正确。
第二，这段这一个经句告诉我们，耶和华看我们人的内心。
第二，这个金句告诉我们，耶和华神看人的内心。
但是我们要注意，这里有一个拣选。
但是我们要注意，这里有一个拣选。
拣选在圣经里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拣选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就像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
就是好像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
是神拣选我们。
是神拣选我们。
但是神的拣选，他也不是看我们的外表。
神的拣选也都不是看我们的外表，
也不是看我们内心怎么样，
也都不是看我内心怎么样。
所以在神的拣选里面，他是一个神的，他的一个主权。
神的拣选其实是神的一个主权。
我记得过去有时跟从大陆中国来的这些朋友同胞们传福音，
记得有时跟中国大陆来的朋友去传福音，
他们有时会有一个问题，
有时他们有一个问题，
他们就觉得为什么神会看上这个以色列民，
他就会问为什么神会看中这个以色列民，
你看我们中国有这么古老的五千年的文化的历史，
你看看我们中国有古老的五千年文化历史，
我们的中国我们有很多优良的品质，
我们中国有很多优良的品质，
为什么神不拣选我们，
为什么神拣选我们呢？
神不公平，
神不公平。
但是在生命记七章七到八节，
但在生命记七章七到八节，
这里讲到为什么神要拣选以色列民，
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神要拣选以色列民。
他说耶和华专爱你们，
是说耶和华专爱你们，
拣选你们，
拣选你们。
他说不是因为你们人数比别人多，
不是因为你的人数比别人多，
不是你们比别人棒，
不是因为你比别人更加好。
他说是因为神爱你，
他说是因为神爱你，
他守他自己的约，
他守自己的约，
他就帮助他们用大能的神来拯救他们，
他就帮助他们用大能的手来拯救他们。
所以神的拯救是没有条件的，
所以神的拯救是没有条件，
是神的恩典，
是神的恩典，
是神他的主权，
是神的主权，
更是神的慈爱和他的信实，
更是神的慈爱和他的信实。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成为基督徒，
所以今天来到这里，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是神拣选我们，
是神拣选我们，
不是我们比别人更好，
不是我们比别人更加好，
不然我们今天教会都是最好的人，
如果不是呢，今天我们教会都是全部最好的人，
不是的，
不是。
但是我们感谢神，
但是我们感谢神，
他来他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他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同样为什么神要拣选大卫，
同样神为什么要拣选大卫呢？
所以大卫跟扫罗，实际上大卫也不比扫罗好多少，
神拣选大卫和扫罗，实在大卫也都不比扫罗好得去哪。
大卫在自己五十一章，他在一个悔改的 诗篇里面，
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他悔改的诗篇里面，
他说我在母胎里面我就有了罪，
他说我在母胎里面已经有了罪，
他说我是生在罪孽中的，
他说我是生在罪孽中的。
圣经也告诉我们，在世人世上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
圣经讲给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
所以不是大卫好，
不是大卫好，
而且大卫我们看在拣选大卫的，在高利大卫的时候，
而且我们看到在高立大卫的时候，
大卫是一个牧小的，这个还在牧羊的一个儿童，
大卫当时是一个牧羊的儿童，
他在这个自己这个耶西的眼中，他是个孩子，
在耶西的眼中是一个孩子，
他的爸爸差点把他也忘记了，
他爸爸 差点就将他忘记了，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人，
但是却是这样一个平凡的人，
却在神的计划里 神拣选他，
却系喺神嘅计划入边被神拣选咗。
所以就像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说的，
正如保罗喺佢嘅书信入边讲，
他说神拣选世上那些愚拙的，
系话神拣选世上愚拙嘅人，
叫有智慧的人羞愧，
叫有智慧嘅人羞愧。
他说神拣选世上软弱的。
是说神拣选世上软弱的，
叫那些强壮的人羞愧，
叫那些强壮的人羞愧。
所以什么叫耶和华看内心，
什么叫耶和华看内心呢？
他只不过说神他看人的方式不一样，
只不过他讲给我们神看人的方法不一样。
因为神监察我们人心，
因为神监察人的内心，
他的眼光跟我们不一样，
他的眼光跟我们不一样。
可能我们人所求的就是外表，
可能我们人所求的就是外表，
是在表面，
就在表面。
但是神当神拣选我们的时候，
但是当神拣选我们的时候，
他看见我们里面生命的光景，
他看到我们里面心里的光景，
是不是对神的敬畏，
是不是对神敬畏，
是不是顺服，
是不是顺服，
是不是你来依靠，
是不是依靠。
好，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为什么扫罗会失败，
所以我们看为什么扫罗会失败，
他没有听神的话，他没有听神的话，
他没有听神的话，
他没有回到神的眼光里面，
他没有回到神的眼光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要活出一个讨神喜乐的生命，
所以今天基督徒要活出一个讨神喜欢的生命，
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
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
我们要回到神的心意里面，
我们要回到神的心意里面，
我们要看重神看为好的东西，
我们要看重神看为好的事，
我们要从人的眼光进到神的眼光里面，
我们要从人的眼光进入到神的眼光里面。
今天我们怎么可以来改变呢？
今天我们怎样可以改变？
我知道我们人没有办法，我们因为我们不看不到真正，我们不像神一样能够看到人的心，
我们人是没办法，因为我们不可以看到
人的心，
人的心
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的，
我不可以完全明白人的心。
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的单章上面有一个背诵的经文，
今天在我们的单章里面有一个背诵的经文，
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
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
他告诉我们一个方法，
他讲给我们听有一个方法，
怎么样可以明白神，
怎样可以明白神呢？
你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他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他说只要你心意更新而变化，
只要你心意更新而变化，
可以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
可以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
善良
善良，
成全可喜悦的旨意，
顺全可喜悦的旨意。
我们今天人怎么样从这个人的眼光可以转向神呢？
今天我们如何从人的眼光转向神的眼光呢？
我们需要亲近神，
我们需要亲近神，
我们要需要读神的话，
我们需要读神的话，
我们需要在他面前来祷告，
我们需要去到他面前祷告，
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
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
我们进入到神的眼光里面，
我们可以进入到神的眼光里面。
所以我们会发现当我们能够是在神的里面的时候，
我们发现当我们在人神的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更加的可以不但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更加不单止可以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也可以能够在这个活在一个神的心意里面，
我们更加可以活在神的心意里面。
因为我们人的生命里面有老我，
因为人的生命里面有老我，
常常这个亚当，当我们以自己的眼光去判断的时候，
常常当我们用自己的眼光来审判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给魔鬼撒旦一个破口，
实际上是给撒旦魔鬼留了一个破口，
他来会攻击我们，
他会来攻击我们。
怎么样，有时我们需要提醒我们要回到神的里面，
我们怎样可以回到神的里面呢？
堵住这个破口，
堵住这个破口
，我们可以不让魔鬼撒旦来攻击我们，
我们不让撒旦魔鬼来攻击我们
，我们这里很多人都会驾车，
这里很多人都会驾车
，我们知道你们驾车一定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我们知道驾车一定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我们有时去驾车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 很要学习的怎么样，我们怎么样的牵接拉引就改变这个道，
我们知道我们驾车的时候，很多时我们都要过线过道
，所以一般这个交车师傅一定会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个交车的师傅，
交车的师傅一定会告诉你一件事
，所以你在转的时候，你不是刚开始要打灯吗？
你转的时候，当你要，打灯，
你告诉别人你要转这个道，
你会告诉人家你要转道，
但是你真的转的时候，
当你真正转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忘记一件事，
千万不要忘记一件事，
对啊，你要回头，
你要回头，
因为这是你的死角。
这个因为那个是你的死角，
也是最危险的，
也都是最危险的。
很多车祸就在这个时候，
很多车祸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今天一样，
今日一样。
神怎么样保护我们？
神怎样保护我们？
他要我们回到他的眼光里面，
他要我们回到他的眼光里面，
用他的眼光更新改变我们，
因为他的眼光可以更新改变我们，
我们就可以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就可以明白神的心意。
第三、我们如何认识神的心意？
我们如何来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不但知道神与人有不一样的这个蓝图，
我们知道神与人有不一样的蓝图，
神与人有不一样的眼光，
神与人有不一样的眼光。
第三，我们更要知道神与人有不同的方法，
我们更加要知道神与人是有不一样的方法。
我们看到在整个世界当中，神在一直在掌管，
我们看到整个世界一直都是神在掌管。
这个事件当中，事件、
我们看到这件事件当中，神一直在掌管，
而且神用他的方法，
而且神是用他自己的方法。
我们看到神当告诉撒母耳，你去到一个伯利恒，
神告诉撒母耳听你要去到伯利恒。
当时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的反应是什么？
当时撒母耳的反应是什么呢？
他就想到一件事，
他就想到一件事，
哎呀，要经过扫罗的家乡，
他要经过扫罗的家乡，
他担心，
他担心，
他害怕了，
他害怕，
他想扫罗如果知道的话就要杀他，
他想到扫罗知道一定会杀了他。
但是我们看神怎么样的来回应他，
但是我们看看神怎样来回应，
神就告诉他帮助他，
神就告诉他来帮助他、
他说你可以告诉他你怎么样，你带一只牛犊去，
他告诉他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
你去献祭，
你去献祭、
所以我们看到神怎么样的方法他来帮助我们，
我们看到神有什么方法来帮助我们，
就是他神知道我们各样的软弱，
因为神知道我们各样的软弱，
他会给你出主意，
他会给你想办法，
他给你智慧，
他给你智慧，
就像在这个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
我们就好像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
刚刚讲到有一个婴孩要为我们而生，
讲到有一位婴孩要为我们而诞生、
我们知道这就是指耶稣的诞生，
这个我们知道就是讲到耶稣的诞生、
这个婴孩他后来就讲到他是一个称为奇妙，
这个婴孩就是称为奇妙，
他称他为测试，
测试
是全能的神，
是全能的神、
我们后来讲到什么是测试，
我们讲到什么是测试呢？
测试就是一个辅导员，
测试就是一个辅导员，
他会安慰我们，
他会安慰我们，
神知道我们各种各样的需要，
神知道我们各种各样的需要，
他也知道我们心里面的软弱，
他也都知道我心里面的软弱，
他知道我们什么是我们惧怕的，
他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惧怕，
神来帮助你，
神来帮助你，
神来安慰你，
神来安慰你。
他另外你看他在这一段叫高利大卫的时候，他一直说我会指示你，
在这一段经文是他告诉他我会指示你、
你虽然不是很明白，你只要听神的话，
虽然不是很清楚，但是你只要听神的话，
神会告诉你怎么样做，
神会告诉你应该怎样做。
所以这也是在提醒今天我们作为主的儿女，
所以是提醒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
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
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
当我们有时在疑惑的时候，
当我们在疑惑的时候，
我们常常要向神祷告，
我们常常要向神祷告，
你可以让主，你说主啊求你来带领我，
我们会祷告说主啊求你来带领我，
你告诉我我当怎样的行，
你告诉我们我当怎样行，
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
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
你会看见神会回应你的祷告，
你会看到神会回应你的祷告。
另外在整个高利的过程当中，
并且在整个高立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很特别的角色，
有一个很特别的角色，
就是撒母耳，
就是撒母耳。
我们看到撒母耳是很，他是真的是很人性的，
我们看到撒母耳真的很人性、
他没有什么掩饰的，
他没有掩饰，
他也会怕，
他也会怕，
他也会担心，
他也会担心，
他也会判断事物，
他也会判断事物。
但是撒母耳身上有一个非常好的特点，
但是在撒母耳身上有一个很好的特点，
他忠心地执行神的计划，
他是忠心执行神的计划，
他对神 完全的信相信，
他对神是完全的相信，
所以撒母耳是一个伟大的先知，
所以撒母耳是一个伟大的先知，
他忠心的把神的话传扬出来，
他忠心的将神的话传扬出来。
当我们看到耶西的孩子一个一个的经过撒母耳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耶西的孩子一个一个经过撒母耳的时候，
结果所有的孩子都走完了，
结果所有的孩子都经过了，
还神说还不是的，
神话仲不是，
仲不是的，还不都不是，
都不是
啊。我们可能如果是我们，
如果是我们呢，
哎呀，我们第一个想到是不是神出错了，
我们会想是不是神出错了
啊，你没有，你好像有问题啊，
是不是有问题呢？
但是我们看撒母耳这样回应，
我们看一下撒母耳怎样回应，
他马上问这个耶西，
他马上就问耶西，
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
你的孩子就在这里了吗？
哇，他的爸爸想起还有一个小的在放羊，
哦，爸爸想起，哦，还有一个小的在放羊，
哦，是他忽略的，
是他忽略了，
想不到正是神要拣选，
想不到正是神的拣选，
是神要高立的，
是神要高立的。
所以今天当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
所以今天当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也会面对很多的不明白，
我们也都会面对很多的不明白，
我们也会有一些疑问，
我们很多时候都有疑问，
甚至我们也会有些事情想不通，
甚至有很多事我们想不通，
但是有一个原则，
但是有一个原则，
神不会错，
神是不会错的，
你要相信他，
我们要相信他。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这个，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克服我们这个软弱，
我们知道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克服这个软弱，
因为神要完全的让我们来跟随信靠他，
因为神要我们完全来跟随他。
当我们有信心，
当我们有信心，
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作为，
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作为
啊。在这个复活节 Simon 他的分享的信息，
在复活节 Simon 的分享的信息
啊，我们今天什么时候，我们不是我们看见了才信，
今天不是我们看到才相信，
而是我们信了我们就会看见，
而是我们信了之后我们就会看。
另外我们看到神怎么样的来工作，
另外我们看到神怎样来工作，
当大卫被高立之后，
当大卫被高立之后，
这经文他说从这日起，
经文说从这日起，
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他，
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他。
基督徒不靠自己，
基督徒不靠自己，
完全是神的恩典，
完全是神的恩典，
神最大的恩典，
神最大的恩典
就是把他的生命赐给了我们，
就是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他献上自己的生命，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他的生命，
然后他三天后复活，
然后他三日后复活，
他就应许我们，
他就应许我们，
你每一个相信他的人，
每一个相信他的人，
他要把自己的生命，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
他要将他自己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
这是神的方法，
这个是神的方法。
我们千万不要忽略神在我们里面，
我们千万不可以忽略神在我们里面，
神住在我们里面，
神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相信靠他的人，
我们信靠他的人，
我们是属他的，
我们是属他的，
他也属我们，
他也属我们。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
当我们看到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
你们就不属肉体了，
你们就不属肉体了，
乃属圣灵了，
乃属圣灵，
就是属神的了，
就是属神的。
你们若没有基督的灵，
你们若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属基督，
就不属基督。
这是一个基督徒跟一个非基督的最大的区别，
这个是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最大的区别
啊。今天我们敬拜结束，我们会为五位刚刚信主的五位弟兄姐妹来受洗，
一会儿我们崇拜之后，我们会为五位弟兄姐妹来受洗
啊。每一次的受洗我们都说这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时光，
受洗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时光。
我们为什么要欢喜，
我们为什么要欢喜，
因为他得到了这个生命，
因为他得到这个生命，
这个生命可以被伴随他一生的道路，
因为这个生命可以伴随他一生的道路。
这位慈爱的主，
这位慈爱的主，
他将永远的爱我们，
他将永远的爱我们，
他看顾我们一切的需要，
他看顾我们一切的需要。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如果读到后面，我们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十六章十四节，
我们看到经文最后，我们要发现有一句经文是很大的区别，在十四节，
那十三节他说，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了大卫，
在十三节，他说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大卫。
到了十四节，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
到了十四节，就是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
这个两节经文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这两节经文是很大的鲜明的对比。
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
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
我们从此我们看清他们两个人活得完全都不一样。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个人的生命，他们完全活得不一样。
人生也有完全不同的价值。
人生有不同的价值。
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来进入到神的心意里面？
今天我们怎样进入到神的心意里面呢？
我们要明白我们跟神，人跟神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明白人和神是不一样。
神有他自己的蓝图。
神有自己的蓝图。
他有他的计划。
他有他的计划。
我们人要从自己的计划进到神的计划里面。
我们人要从自己的计划进入到神的计划里面。
神跟我们人的眼光不一样。
神和人的眼光不一样。
我们需要在神里面心意更新而改变。
我们需要在神的心意里面更新而改变。
如果你有神的眼光，
如果你有神的眼光，
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充满了美好。
你会发现你的人生是充满美好。
你会看周围的弟兄姐妹多么的可爱。
你会看到旁边的弟兄姊妹是非常的可爱。
你会明白神的爱。
你会明白神的爱。
因为神的爱叫我们怎么样？他说你们要凡事的相信。
神的爱是怎样呢？他要你们凡事相信。
凡事的盼望。
凡事盼望。
凡事的包容。
凡事包容。
凡事的忍耐。
凡事忍耐。
这是神的爱。
这个是神的爱。
所以我们有时当我们明白神的爱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将我们带到了一个喜乐平安的祝福当中。
当我们明白神的爱的时候，神就带我们进入平安和喜祂的祝福当中。
另外我们知道神有不同的方法。
另外我们知道神有不同的方法。
当我们信靠神之后，
当我们信靠神之后，
我们再不要靠自己。
我们再不要再靠自己。
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祝福都是从神而来的。
我们知道一切的祝福都从神而来。
我们来信靠祂。
我们来信靠祂。
最近我们看到在这个有一个很好像非常现在流行的这个叫拼板啊。
最近有一个很流行的是拼板。
这个拼板。
拼
听说这个拼板对人的脑子非常的好。
听讲这个拼板对人的脑很好。
特别对一些年长的可以帮助他们不会生这个老年痴呆症。
特别是对年纪大的老人家会不会令到他们预防老人痴呆
症。这个拼板有一个特点。
这个拼板有一个特点，
就是每一个拼板都有它一个适合的位置。
它每一个拼板里面它都有它自己适合的位置。
如果你这个位置摆错了，
如果你位置摆错了，
你会发现你拼出来的图片是支离破碎的。
拼出来的图片就是支离破碎。
所以今天人生就好像这个拼板，
今天我们的人生就好像拼板一样，
每个小块你需要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面，
每一小块你都需要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里面。
所以今天什么是我们最完美的图画？
今天什么是我们最完美的图画？
我们要进入到神为我们预备的蓝图里。
我们要进入到神为我们预备的蓝图里。
你要进入到神的眼光里。
我们要进入到神的眼光里。
你要用神的方法。
我们要用神的方法。
那我们每一个拼板就进入到一个每一个都是正确的位置里面，
让每一个拼板都进入到一个正确的位置里面。
你就可以看见你给你一幅美好的画面，
你就会看见一幅美好的画面。
今天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切的美好，
今天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切的美好。
他说他来就是要我们得生命，
他说他来就是要我们得生命，
而且得得更丰盛，
并且得得更丰盛。
愿神来帮助我们，
愿神来帮助我们。
我们再进入到神的心意里面，
让我们进入到神的心意里面。
我们每一次我们每天都按照神的心意，我们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
我们每一次每一天都按照神给我们
给我们的恩典，
给我们的恩典进入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
中国有一句俗话，
中国有一句俗话
可以说是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
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
同样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同样对基督徒来说，
盼望耶稣的爱，
盼望耶稣的爱
能够激励我们，
可以激励我们，
可以坚定不移地来跟随他。
我们要坚定不移来跟随他。
愿神赐福我们，
愿神赐福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同来祷告。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主啊，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
主啊，多谢你藉着你的话语来跟我们讲说话。
谢谢你借着你的圣经，你来启示我们你的心意。
多谢你藉着圣经来启示你自己的心意。
我们可以靠着你的话语心意更新而改变。
我们可以靠着你的心意，心意更新而改变，
使我们不会受这个世界的影响，
使我们不使受到世界的影响，
让我们在你里面与你有美好的关系，
让我们可以和你有美好的关系，
我们人与人之间因为你的爱我们有美好的关系，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有你我们有美好的关系，
我们给周围的其他的人同样在你的爱中我们能够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我们和周围的人我们可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感谢你这么恩待我们，
感谢你这样恩待，
因为你的心意就是来赐福我们，
因为你的心意就是要来赐福我们，
愿你来帮助我们，
愿你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坚定愿意来走这一条跟随你的道路，
愿我们坚定来走这条跟随你的道路，
让我们生命当中来遇见你，
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来遇见你，
让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遇见的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
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遇见的那位是又真又活的神，
是一个充满慈爱的主，
是那位充满慈爱的主，
我们就可以在你里面领受你一切的祝福，
我们就可以在你里面领受一切的祝福，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